如果说皈依一个人，这个人是我的皈依师，那个不是我的皈依师，将来你的果报啊是在阿鼻地。我跟大家讲的是真话，不是假话啊！不要以为我在这里啊吓唬你们，不是的，实话啊。为什么有这么最重的罪业呢？这个僧团是叫活祸僧团啊，所以你们看戒律，我们会讲到不偷盗的戒啊。这个偷盗啊，戒罪最重的是盗僧团里面的物品啊，罪最重。为什么它最重呢？因为僧团呢，不是我们这一个地球啊，不单讲一个国家、一个地球啊，僧团是尽虚空变法界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出家人，通通都有份。那你戒罪呀，这个罪就太重啊，所以他堕落也重。僧团是和睦，是一体的。这个是我师父，那个不是我师父，你在那里分化僧团，你在那里破坏僧团，这个罪过就重啊。像现在这个党派一样，你在党派里头制造分裂，在国家里头制造分裂，这个罪过就很重了。在僧团里面制造分裂，那个罪是没有办法说的，诸佛菩萨都说不尽的。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，僧团要和合，六合尽了啊，尽虚空变法界，出家了都是一家人呐。啊，决定不可以破坏啊！所以诸位受三规要明了，千万不要发生误会啊！这个三规是戒律的基石，就是基础啊。受戒一定在三规之后啊，先有三规的基础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戒学，然后以戒学为基础建立定学，在定学上才成就慧学，像盖房子一样啊。这个三规呀、是地基啊，我们要盖三层楼，先打地基啊，基础非常的稳厚啊，坚固，盖第一楼，再盖第二楼，再盖第三楼啊，是这么一个道理啊。所以这个我们先讲这个三无漏学，先把三规的大义给诸位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，然后我们再看叫摄心为戒。那么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，都摄六根。你看这个都摄六根，戒学圆满了，尽念相继，这定慧就成就了。尽念是定啊，相继是慧。可见的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修习的方法啊，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啊，也是圆满的三无漏修。啊，那么在这一章经文里面特别着重在净念啊，就是这个净念的标准啊，实在讲呢才实现。戒学在通常的广义的讲法是守法，所以它不限定在戒条啊，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，戒条是有限的， 头宽，律藏里面许许多多的借条在现代已经不适用了啊。为什么不适用呢？因为借条是生活规范，是世尊在世为当时僧团所建立的啊。像我们大家在一块常住，我们有常住公约啊，寺庙里有个规矩啊，常住定的规矩。那个时候的僧团跟现在僧团不一样啊，意识形态不相同，生活方式不相同，风俗习惯不相同，文化背景不相同，就好像法律一样。我们今天把美国法律搬到台湾来，是不是用的？不是用啊。那现在我们把3000年前古印度这个法律搬到我们现在台湾来用，当然不是用啊。这是同学们要知道的，但是他的精神是用，条文呢要修改啊，要修改，就像法律一样，你看过一些几年要修订一次啊。为什么修订一次呢？不适合于现代社会了啊，所以要修订啊，这个戒律要修订啊，精神不变啊。他的精神是什么呢？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，这个是戒律啊永远不能变更的精神。戒律传到中国之后，在中国做了一个大幅度的修改，适合于我们中国人的啊。这个主持修改的人，德章大夫啊，马祖建丛林啊，德章立清规啊，清规就是戒律的中国化，戒律的本土化。我们使这个戒律的现代化，戒律的本土化。那么从这一次大幅度修改之后，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寺庙都做小幅度的修改啊，因为中国毕竟地方太大了啊，很多个省份，南方跟北方人生活习惯就不相同啊，所以必须要按照我们此地啊，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来调整来修订，我们一定要遵守啊。所以戒律就是法规啊，要在现代社会里面讲国家的宪法法律啊，还包括风俗习惯道德观念都包括在这个戒律里面，所以它的范围啊非常之广泛啊。学佛的人，佛弟子一定是奉公守法，决定不做犯法的事情，决定不做违规的事情啊。不犯法不违规，心地很清净啊，啊，生活就很快乐。所以讲心安理得啊，这个是真正的持戒啊。那么在戒律里面，所以讲所有条文都能够修改的啊，都可以修改的，但是有5条叫基本戒律，千年万世啊都适用啊，超过了时间，超过了空间啊，在3000年前适用，现在还适用，在古印度适用，到中国也适用，这就是5个根本戒条：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啊，不妄语， 不饮酒啊，这个是啊，古今中外呀、啊，大家都认为这是正确的啊，所以这个五条呢叫做根本戒啊，其他的那些戒条的时候都要随这个时代、随地区啊要来修订啊，才能够适用啊，所以五戒是根本戒律。是不受时空限制的，这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。那么叫三，什么叫三无漏举啊？三是三条，容易懂，戒定慧三条。这个漏啊，是比喻啊，譬如我们这个茶杯。这个茶杯如果有破损呢，水装进去就漏掉了啊，我们就得不到了这个需要了啊，就得不到需要，漏掉了。佛用这个比喻，我们每一个人真心本性本来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的德能。现在这个智慧德能到哪里去了呢？漏掉了。从什么地方漏掉呢？戒定慧这三样东西没有了，所以它漏掉了。如果具足戒定慧呀，那就不会漏掉了啊。所以这个漏啊，也就是烦恼的代名词啊，是妄想分别执着的代名词啊。这些东西把我们的智慧德能全部都漏失掉了。佛教给我们戒定慧这三学，这三种方法可以防止我们功德的漏失，所以叫它做无漏舍。这三样东西能够恢复自信，保全功德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修学的重点就是这三条。因此世尊一生49年所说许许多多的经论，把它总归纳不除这个三大类啊，佛给我们讲的戒学、定学、慧学啊。但是诸位要晓得，佛当年讲经不是像在学校教学的啊，编定一个课程啊，这个按部就班来教学。佛不是，佛当年教学是应机说法，什么人向佛提出问题请教，佛就给他解答，以后记录下来了，都成了经典。因此他并没有专门讲定、专门讲戒，没有啊。我们现在把它分为三章，这个分实在讲分得很勉强啊。为什么呢？你比如经藏里面，我们这个楞严经是经，这三藏里面是经藏，虽是经藏呢，这一段是讲的戒律啊。可见的每一部经里面呢，戒定慧三学都有啊，通通都具足。那么我们编这个三藏经典怎么编法呢？看它分量的多少。你比如这部楞严经里面讲定的这个经文很长，讲戒律的呢只有这一段不长啊，所以它讲定讲的多， 我们就把它归到经藏里面去了。假如这部经里面讲戒讲的多，讲定讲的少，我们就把它归到律藏里面去啊。所以这个诸位同学将来看经啊，你就看到了啊，经里面有讲戒的，律里面也有讲定的，也有讲慧的啊，只是看它分量的偏重，我们来分类啊。如果要是严格的分，那没有法子分啊。每一部经论呢，都有三学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。可见的世尊的教学，确确实实就是教我们这三桩事情啊，为我们说明为什么要受法啊，为什么要持戒，持戒的好处、功德、利益在哪些地方，我们明白了、了解了，自然就欢欢喜喜的去遵守啊，不会去违背啊。世尊不勉强我们做一桩事情，循循善诱啊，一定给我们讲得很清楚、很明白，让我们欢欢喜喜的去接受。这是教学法的高明啊，他从不勉强我们做一桩事情啊。那么因为受罚了，我们的身心安稳，这个身心的安稳是修定的基础啊。你比如说修定，修定的人做了亏心事情，做了犯法的事情，常常有恐惧，他的定呢不会成功，他怎么可能成功啊？纵然修成定，也不是正定啊，也一定是邪定在里头，不是真正的定啊。所以正定啊，一定建立在身心安稳的基础上。唯有心真正定下来了，这个定心起作用啊，就是智慧啊。因此，智慧我们不要修。智慧不要去求，为什么呢？决定求不到啊！这个诸位同学要记住，慧是清净心的作用啊。所以整个佛法修学的枢纽就在定，戒是修定的手段，是修定的基础，是修定的预备功夫啊。得到定之后，自然就开慧了。小定开小智慧，大定开大智慧，圆定就开究竟圆满的智慧啊。所以智慧不要求啊啊。我们看古今这些念佛的人，我前面跟诸位说过，那个老实念佛的啊，他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他念佛念到功夫纯熟了，他真的开智慧了啊，智慧现前了啊，他样样都通达，样样都懂得。那么我们要问了，既然他会开了，样样都通达明了了，他为什么不弘法立身？他要召集去往生啊？这是不是太自私了？是不是不慈悲呢啊？我们反复看了，好像是这样，其实不然。度众生要缘分呐、啊，他虽然开悟了，没有发缘，纵然跟诸位讲经说法了，人家不相信，人家说你不认识字，你没有学过，不相信呐、啊。啊，在这样情况之下，住在这个世间，对大众没有利益，对自己也没有利益，那就赶紧往生。绝对不是他 的寿命刚刚好到了，不是的，没那么巧啊。二是他功夫成就，有能力往生的，他马上就走了。有这种能力还不往生，还要留在这个世间，只有一个理由，说法度众生，就这一个理由，除这个理由之外没有第二个理由。还有一些有缘的众生呢，可度啊，就是说还有不少人能够相信他啊，能够听他劝告的啊，他有责任要劝告这些他的，帮助他们成就经验啊，他就不能走啊。所以说缘尽了就走，还有缘就必须要留在这个世间啊。所以这是我们明了这个事实真相，才知道真正修行要注重戒定。那么下面就是这个四条重戒啊，这个刚才讲了，这是五戒里面前面四条啊，是超越时间、超越空间的。不但我们这个世间一切大众要遵守，即使十方一切诸佛刹土，这个五条戒也是共同的戒律，也不会有一丝毫改变啊，都是共同的科目，基础的基础啊。但是一般大乘经讲戒律，第一个是杀戒啊，杀盗淫妄。本经里面第一个是淫戒啊，这在一切戒经里都不一样。为什么把这个放在第一条？它的原因很深啊，意义很深啊。那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。明天呢，我们就正式讲经文了。